头脑中的知识啊，不是相遇的。头脑中我们有的时候知道，但是心不知道啊。所以有一种知识是头脑的，有一种知识心的知识啊。怎么样在心灵里面，在我们的灵深处啊，所以真正的认识基督啊。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啊，听的话是我讲的，我们也读的是文字，但是我也是祈祷啊，我们每个人也是祈祷，就是说圣灵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有限的时间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遇见基督，这是我们的啊、这个目标了哈。就是说，生命无论是你是已经是基督徒，还是在寻求，透过这个旅程啊，真切的在心灵深处遇见那一位不是知识的，不是道理的，不是教义的，而是活永活的，活在今天的。生命的主，心灵里面有一种知识，是你知道你遇见了他，你知道他活着，他活在你生命中啊，这是我们的祈祷了啊。虽然不是以那种啊这个特别啊正式的方式，那今天呢这个课程的目的呢，我刚才已经简单介绍了，我用这个约翰福音20章31节最后一节，就是来告诉大家，基督耶稣不只是2000年前的一个历史人物啊，他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个人啊。关于他的存在没有太多争议，几乎无论什么立场，学者们普遍相信同意他是真实的啊，出现存在在我们的历史当中。但是如何回应他，他是谁，我怎么认识他，他改变了世界，我对他是什么态度，这个是好像有是个分水岭啊，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再次说，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这个人啊，他曾在历史上走过活过，那么他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神的儿子吗？我们活着，我们知道我们哎呀每天啊生计啊这个赚钱养家，其实都是为了生活，生活很多重担，但是生活呢我们也很想经历幸福，但我们发现幸福真的不只是有衣有食或者是财产丰富。圣经说神的富足不在于家道丰盛啊，而是我们生命中有一种丰盛。家道丰盛不一定幸福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即使有好像面包也不多，但是我们心灵里一种被爱，一种平安，是说不出来的一种喜乐。所以很奇怪，我们就发现原来圣经说的是耶稣基督不单会关心我们的日子和生活，他更给我们生命的一种满足和幸福啊。这种幸福和满足在圣经上称为一种丰盛，或者是说他说我们从神那里会得到一种生命，不只是这个新陈代谢这个生物学上的生命，而是一种可以超越的这个生理和物质的，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啊，圣经称为永生，就是我们的人生借着上帝可以与永恒有份的啊。所以这就是这个课程的目的呢，就是因着遇见耶稣我们产生一种信心啊，这个信心不是头脑的，而是我们愿意好像跟耶稣建立关系，把生命交托给他，信托英文叫 commit， 我们能够产生一种信任，愿意跟随耶稣，这个不得了的啊，这个是一种信任的，你知道信任是要托付的，遇见了耶稣，你真的遇见他，产生一种信任，愿意把自己的 life 委托，因为他爱我们，然后我们经历神的丰盛，这就是这一刻的目的。你看到这个图画里面，一只手跟另外一只手他们相遇，因着信任啊牵在一起啊，来同走人生路啊。那么今天第一课呢，我们就从耶稣基督的啊降生开始来看起。那么这个课程呢，我不会不会完全按照一卷书的顺序，但是我会基本上按照耶稣生平的顺序，但是经文呢可能比较多涉及约翰福音，但是也会参考，就是基本上四部福音书我们会 合在一起啊。我们的重点呢会用一种特殊的讲法，就是根据耶稣的生平，我们选择一些重点，让我们不断的去一种好像灵修式的或者是敬拜式的，就是不完全是知识型的。所以大家要动脑筋，但是更要啊在心灵中去聆听。就是你在听我讲的时候，我鼓励你，如果你的环境是安静的啊，无论你福音书读了多少遍了，你就安静。基督有没有希望这个时候跟你有一个 appointment， 一个约会，他希望遇见你啊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呢，就像他在啊野外户外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对吗？他在那个树上遇见撒该，因为撒该很自卑，那个妇人呢很渴，对吗？他在坟墓遇见拉撒路，对吧？他在税关上遇见马太，他在我们的处境遇见我们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带着期待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处境，但是神知道的。你说主啊，我的处境你知道，我希望我尽管认识你了，我希望在我的处境当中遇见你，使我的生命无数的人遇见基督，生命不再一样。那么这个呢，我觉得虽然我要分享很多，我还是很愿意跟大家把这个经文读出来啊，然后我们默默的进入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我觉得就有能力的。我在背这个课的时候啊，我读到这一段很感动，很感动啊，很久就是我就觉得哇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读书，我喜欢读书，读的很多都是旧约，我读了很多旧约，我很久我翻到新约，哇，我发现更多的感触涌进来，我就觉得旧约给了我更丰富的泉源来去啊拥抱耶稣的丰富啊。我们来读神的话啊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这一段经文原来是以诗歌的形式，这一段序言呢像诗歌一样的啊来呈现出来的。圣经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所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是神的话语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！感谢主啊，神的话啊，真的是充满着力量，神圣啊，好像光啊，照到我们中间来啊！我们今天就是要分享前面这段，整个这一个短短的18节啊，其实也是挺长的啊。那么我们很啊。这个读到第一节的时候啊，太初有道，哇，这个回响啊，好像在宇宙中间回响，立即我们联想到太初有道， 想到的是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哇，一个 declare，一个宣告 announcement，好像君王向空旷的宇宙中发出一道圣旨，好像上帝发出命令，发出他的旨意，一个宣告啊，在空虚的一个宇宙中宣告神。啊，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而在约翰福音他说太初有道。约翰看见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他联想到今天他在坐在他的桌前拿起在这个羊皮卷写的时候，他可能想到的是基督，基督创始啊。所以这个道这个字很妙啊，对吗？我们说，其实现在很多科学家。啊，也有很多都是有神论者，因为无论是哲学、科学，他们都觉得宇宙有一个第一因，这么奇妙的世界总有一个源头。因为这个世界，啊，从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所说的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，这个世界竟然可以被理解，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这个世界可以被理解，所以才有科学。人们才研究才成为可能，一个如此偶然的世界，为什么会有规律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哲学里面，人们都一直在思考这个世界的这个背后运行的这个规律，或者是这个道理原则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所以在哲学上呢，希腊哲学、古希腊哲学就有一个词叫做 logos 啊，这个 logos 呢。啊，什么柏拉图啊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呀、啊，更早的这些人文主义，他们都用这个 logos 来表达运行在宇宙中间的规律原理啊，世界之道啊，世界之本源之规律，就是希腊这个 logos 啊。然后呢，这个 logos 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啊，新约是讲希腊语的，旧约是用希伯来语的。那么新约呢，就这个用了300多次 logos 啊，用这个词啊，那用这个词它在表达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个词是希腊哲学的一个词，是个哲学的词汇，是讲到的宇宙的本源、世界的规律和原则啊。但是在圣经用讲希腊语的时候，他把神的启示放进了去啊，去转化了这个 logos。拯救了这个概念，成为了神的道啊！圣经上，比如说耶稣对一个大臣的儿子啊，求他快病重了啊，不行了，耶稣就医治他，说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啊，你的活儿子活了。他说那个人呢，就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啊，耶稣说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，那人就信奉了耶稣所说的话，这个话。就是 logos 这个词呢，翻译成英文可以是 word，就是词语的意思，语言的意思，词的意思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旧约后来七十译本也翻译成希腊文了啊，所以这个在七十译本里面呢，很多旧约的词汇也这个，比如说神的命令、神发话，都是用的这个罗格斯啊，logos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就是是整个世界诸天，就是世界以外的世界啊。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多元宇宙，就是整个所有的存在都是 logos 神的命、神的旨意造的啊。那在我们的文化里也去悟道嘛啊，就说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对吧？老子讲的就是说。宇宙中间，他认为有一个道，这个道是难以名状的，用语言难以表达，不知道给它起什么名字，但是它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啊。所以我们的汉语里有很多啊，读正道啊，寻道悟道了啊，都是讲到我们觉得人怎么样回应啊天地之道啊。这是我简单作为一个背景，这个也挺重要的，因为。我们人在这个文化，在这种普遍启示中，我们教导孩子都说，你要 遵守道理啊，你要去懂明白道理啊，你要按照道理去行啊。这个道是什么啊？都是在这里。其实呢，我们这个很多，在这个求道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会发觉，所有人都在讲道，西方人在讲道，中国人在讲道，我们互相争吵说要讲道理，但是这个道的标准却是很模糊的，而且是很抽象的。很抽象的，啊，不是一个人格化的，是一个道理。我们讲的道理就是，你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你能不能把这个道理给我说明白了，我好懂得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好像这个道理就是要讲的一个理，这个理就像一个逻辑啊、理性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的道理就是个 logical，一个能够有逻辑的、合乎啊、听起来合理的一个理论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而且呢，也不知道很模糊的，不知道标准在哪里啊。而且我们说求道嘛，人都是求道悟道，人努力在追寻这个道理。每一天我们参悟，去山里参悟，在人生参悟，好像人在苦苦的寻觅这个宇宙万物中间的那个道，好像我们找到那个道，从此我们的生活啊。就明亮透彻通彻了，就说哇，我悟到了，大彻大悟，捕捉到了宇宙之间的那个真理啊。但是很少有人啊获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孔子说"朝闻道，夕死可矣"，就是说哇，这个毕其一生去追寻，因为这个道理好像能够让我们经历一种幸福或者一种。啊，一种透彻啊，一种智慧，能够参悟人生啊。但是到了圣经啊，我们很快讲回来啊，这个道理离我们很远，很抽象，很不是一个人格化的，是一个理论化的，而且呢，十个人好像十个道理的啊，我们苦苦寻觅却寻不得见啊。但是我们回到圣经，今天主要是讲圣经。在我们东西方文化里所求道者，无论给他一个什么名字，科学在求道，哲学在求道，宗教也在求道。但是这个道呢，在这个旧约，在这个希伯来圣经的箴言书里面呢，第八章很特别的一章，这里讲到智慧，智慧，而犹太人的智慧啊。和希腊人的道理和中国人的道理有了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特点啊，在箴言书第八章呢，给我们看见这个道理是像一个人格的，像一个人物一样讲话，站在城门口向人们布道，像一个 preacher，像一个牧师，像一个宣教士，像一个这个大声疾呼。这样一个人物啊，是一个 person 啊，他不再是一个 logic 一个逻辑，也不再是一个理 ration，而是一个人物，像一个有人格的一个人物，完全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位格的，他向我们人类呼喊，他向我们人类呼喊，向我们布道，向我们去 sell 去 promote。去伸开手指给我们它里面的智慧。那么到再往下第八章的末后的时候呢，我们进一步看见啊，第八章的后半截就更特别了。它不单是一个 person 啊，这个智慧在希伯来里面不单是个 person，而且呢，他说这个 person 它从亘古就存在。在虚无，在万有存在以前，他都存在了。他讲的话，这个箴言书第八章讲的很特别。他说我在耶和华神造化的起头，就是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在那个起头我就存在，就是第八章的这个主人公。他说这是希伯来圣经啊，旧约的，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。而在这里有这么特别的一章，他说在太初创造万有以前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神的时候，就有了我。 然后不单是这样，他说这一切一切都是，他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第三十节，他是那位 engineer， 他是那位工程师的。他说我那个时候就在那里，我就是创造的那个 engineer 工程师，万物都是借着我创造的，很特别啊。在万有的否定面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在万有被造以前，神造万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。哦，这个智慧是完全人格化的，而且是先于万有与上帝同在的。这个犹太人有一点困惑，因为他们一直信奉独一神呢。独一神就是在万有被造以前除了神没有的，没有我们理解的存在的。但是在这里的这位 person 有一个位格和人格的这个存在的智慧，在万有以前的这个 logos 是谁呢？那么我们带着这些背景铺垫呢，这个来从希伯来圣经就来到了新约啊，新约圣经。那约翰福音呢就说太初就有道，这个太初又了回到了箴言第八章，又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。万有之先就有一个，中文很特别，因为这个原文是太初就有罗格斯，就是太初就有那个叫什么，就有万物之理。但是中文宣教士翻译他们也讨论了好久，他们却决定用了这个我们中文里面的这个道啊来翻译这个 logos 啊，就说在 in the beginning， 在万有之前就永存着一个道啊，很精妙啊，我觉得啊，这个道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中国文化中老子的，就像圣经讲了希腊语，用了柏拉图的 logos。那中文圣经竟然用了老子的道，但是它是一个有限的概念，承载着上帝无限的启示啊。上帝我相信他怎么转化了 logos， 因为 logos 在希腊的哲学里是一个非位格的，没有人格的，是一个道理的，是一个冷冰冰的规律的。但是当我们今天讲到 logos， 所有人想到的是一个活着的生命的一个永活的上帝的位格，道指向的是一个 word 和 life 啊，所以神的道已经完全转化了希腊的这个哲学概念。那我在想，神的启示怎么样救赎和成全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呢？啊，所以老子啊，《道德经》里有这一段话，我觉得也很精妙。他说：“万物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哇，我觉得也很神奇。他说在天地万物以前就有一个存在了，先天地生，在一切之前有一个存在。这个存在是什么？老子我接下去讲，所以他不因为任何事，他说他独立而不改，他不因为任何事情，他不依靠任何事情，他不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，他独立完全的不依赖任何事情，运行在这个万有之中，周行而不殆，就是他独立的有完全的自主的啊一个生命和能力。而万可以为天地母，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从他而出的，他却不依赖天地万物，而先于天地万物。最后老子说的很谦卑，也很，我觉得说的很好。他说我实在不知道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该这样叫他什么，我们的语言叫他什么好像都不对，无不知其名。如果你非要让我用语言说他是什么，你看他给我讲多有智慧，他觉得语言不能给他一个名字。他说那如果勉强为之啊，那我只好称他为道。他说的道是勉强用一个人的语言称呼他。我就想到摩西问于上帝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上帝说 I am who I am，我是我是，世间万物没有一个可以指向我命名的，我不能指着天命名我自己，不能指着地，天地只能指着我命名。 上帝说我是我是，或者是说我是我将要是的，哇！所以在这里看到第二节说道与神同在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个在竟然在希伯来圣经的箴言书第八章讲到说，在万有之先有一个存在，他是万有创造的公式工程师，万有都是他创造的，他起初就与耶和华神同在。这位使徒约翰呢，精通希伯来圣经，他是犹太人呢，创世纪箴言书都非常了解。你知道我们的这些使徒啊，他们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片段的，非常模糊的，而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啊，从耶稣是个夫子，一个老师，一个神迹的施行者啊，到一个天国的推行者，一个弥赛亚，宣称他是神的儿子。即使在彼得宣称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彼得并不真的明白神的儿子的含义是什么。因为神的儿子在旧约不只是今天我们讲的，特别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像君王，像大卫，这些人物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神的儿子。就像我们古代的，比如说我们说中国说天子、天之子啊，啊一些伟人、一些先知、一些君王啊，他是这样啊一些不是特指的，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啊。但是他神启示他说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真理，超越他的理解的。而这些使徒什么时候才明白了耶稣的身份呢？完全的翻转就是耶稣的复活。耶稣的复活彻底翻转了门徒对他的认知，所以门徒都是用一个倒叙的方法，在耶稣的复活以后，他们不断的回想耶稣的所言所行所为所作，哇，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很多话，他们特别想起耶稣说，我所说的话今天你们凭着肉体不能明白，等我回到天父那里把圣灵赐给你们，开你们的心窍，你们就会记起我说的话来，你们就会明白神的真理，也会进入神的真理。所以我们想象当使徒约翰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回头来写约翰福音，哇，九十多岁了，在耶稣复活几十年以后，他一个人在啊记录耶稣的生平，他想到往天看，往远方看，他会想到创世纪第一章，所以他会说太初有道啊，他会想到箴言书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。他会想到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怎么认耶稣，当他被圣灵充满，当耶稣复活，他们完全的开了心窍，明白了耶稣的身份。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读的约翰福音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。然后道成了肉身啊，很特别啊，道成了肉身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神自己竟然披戴了这个血肉之躯啊，然后他穿戴了我们的人性啊，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意思就是他进入到我们的人性当中啊，成为血肉，上帝取了人性。有一个神学家取了一个很，他说 God dressed up， dress 穿衣服，好像穿戴了我们的 humanity 人性，上帝竟然成，英文叫 incarnate 啊，就是上帝进入了血肉和人性啊。基督啊，你知道我们没有争议的几个点，第一，没有，几乎没有争议，耶稣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这个几乎没有太多争议的，历史学家无论是无神论有没有太多争议的啊。第二点就是耶稣是个完全真实的人，没有争议，耶稣是个100%的人，他会渴，他会饿， 他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，与他在拿撒勒长大，他是个犹太人，这些没有太没有什么争议的。但是当约翰回头看他所经历的基督，当圣灵开他的心窍，他的看耶稣，他产生一个他们做了一个启示的见证。上帝创造万物的神，像耶稣所讲的，披戴了肉身来到我们的世界，来到我们的人性当中，无限的上帝走入了有限的世界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借着耶稣的人性，耶稣他的无限的神性好像装在了有限的人性当中。所以耶稣打了一个比方啊，他是那个天梯，把神和人 united 连接在一起。我们的文化里啊，一直有一个意象叫做天人合一，但是从孔子到以后，他们深深的体验到天人不合，天与人道的天道与人道的断裂。所以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追求的主题，就是去怎么样去能够进入到天人合一的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如果我们有我们的文化的乌托邦或者理想或者未来国的话，我们中国文化版本的未来国乌托邦就是天人的合一。因为我们深深的经验到啊，当人们不再去祭祀和敬畏上天的时候，天道人道分裂的啊，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耶稣讲到说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的使命让儿子归向父亲，让父亲转向儿女，让神和人和好，人和神和好。耶稣基督把人性和神性拉在了他的生命中，让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梯子。在他身上，真正的天人，如果天代表这位永恒的上帝，人代表我们，而天人合一的意象的终极的那个实现是在基督的身上，住在我们这，道成了肉身，我们很难想象的啊，童女啊，天使圣灵的工作，让基督透过玛利亚这样一个虔诚的信靠顺服的一个女子啊，基督穿越来到了我们的人类当中。因为神是无限的，神是住在，用神学的话来讲，神是在隐秘处啊，神是隐秘的意思就是超越，就我们说科幻小说里，比如说神在什么20维以外，我们无力触及的。但上帝不喜欢藏起来，他要向我们显明，但是他与我们的距离比天还大。在他满足的时候，在他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道成了肉身，进入了人类的世界，让我们明白那位看不见的神，那位完全超越的神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就穿越成为耶稣基督，向人类启示他自己，也讲我们的语言，吃我们的饮食，穿我们的草鞋，行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，但是传讲天国的启示，这就是基督。所以他第14节呢，他说他不单披戴了人性，他住在我们中间啊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英文呢有好几个版本，我列在这里很有意思的，我觉得列在他英文说，他把他的家呀，居所 dwelled 啊 ，dwelling among us 啊 ，ESV 说他就安家住在我们中间。说原来神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个意义在于什么？说神想要住在我们中间啊。有一个版本的 NLT 啊 ，New Living Testament Bible 啊，他说呢，上帝 making his home among us， 上帝把家安在了我们中间。还有一个版本叫 Message， 他说上帝搬到了我们的邻居，跟我们住邻居啊， 这个邻居在犹太人讲是个很特别的，就像一个 brotherhood 兄弟啊，所以都讲到说，哇，这个不可思议，上帝渴望亲近我们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住在我们中间什么意思呢？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讲到上帝建了一个园子，上帝好像是个园丁啊，他把这个宇宙的创造比喻成他创造了一个园子，说最起初的世界，上帝说你想象吧，就是上帝造了一个园子，上帝把所有的美好放到这个园子里，这个园子建得这么美好，是给谁住的呢？我们当然知道说这是给我们住的嘛，啊，这个最初的没有破坏没有罪没有污染的这个世界，它是给我们当家园的啊，这个是正确的，但是啊，缺了一半啊，这个不单是我们的家园，这是我们与神的家园，神与我们的家园，嗯，所以上帝造好了，他说好了，这个硬装软装什么家具植物啊，什么连狗也买好了，也造好了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创造的高峰是安息日，安息就是享受的意思，安息就是好吧 let's start party start， 让我们开始享受那个幸福的日子，这一切一切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第七日的安息，是人享受神的同在，神享受人的爱，神享受他的儿女，这一切的创造是为了第七日那个高峰，创造的高峰。我们赚钱养家，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生活，对吗？生活是我生活是为了生命，我们通常讲说有生计啊，有生活有生命，我们天天为生计忙碌，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人是要生活啊，生活当然需要生计，对吗？但是生计也是为了使我们 enjoy 我们的 life， 对吧？我们要经历一种生命啊，生命。上帝说，当然生计重要了，我知道你们需要面包，但是上帝说，你们要知道吗？你们需要面包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是人活着不只是需要面包。人不只是为着面包活着，人需要面包活着，人却不是为着面包活着，人却不是为面包创造的。上帝说，如果你们是为我创造的，你们会经历安息，你们的面包总会够吃的，没有信靠神的人会挨饿的，但你们活在我面前，所以这是一个安息的目的，创造的目的是为着神与人，人与神有一个 home， 有一个家园，但是这个家园失去了，我们知道第三章就是讲到这个家被破坏了，神与人之间的安息被破坏了，人去寻找自己的幸福，结果坠入了流离，坠入了咒诅，坠入了苦毒，坠入了孤儿的旅程。你看我们现在人世间有多少故事是在追求幸福中把幸福丢掉的，对吗？有多少故事是在追求自我的实现中把自己丢掉的呢？对吗？所以圣经上感慨于这一点呢，感慨于人以幸福成功自由独立为名义的时候却落入这个不归之地啊！啊，圣经上说我愿意你们得享安息，你们得利在于得利在于归回安息，得救在于平静安稳，得利得地在于平静，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但是你们竟自不肯，你们就是不肯，因为你们要在自己的自我的奋斗中寻找自己的幸福，自己的成就成功，最终却失落的 lost。 到了出埃及记啊，上帝说好吧，我不能放弃，我选择一个民族，我要把他拯救出来，我要让他成为我的祭司，我需要一批牧师向这个世界布道， 上帝选择了一个牧师团呢，说好了，就这个民族以色列，我选择你们，把你们解放出来，我要解放你们，我要解放你们的目的是你们要作为一个牧师团，向德国人，向日本人，向中国人，向非洲人布道，让他们回到我的面前，所以让他们成为祭司的民族，做万民的祭司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我列的经文说，上帝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选择这个民族的目的就是 make them a home of me, of mine。 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 home， 上帝要住在这个民族中间。我们常常忽略这些啊，你看到很诧异，我列出来的这些，这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。神做的一切作为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要以色列这个民族做他的 temple， 你知道吗？上帝后来他们说建圣殿了，上帝说哎呀，这个民族拜偶像，我就离弃他们，不是离弃那个砖瓦的圣殿，离弃这个民族，我不能住在他们中间了。上帝是要住在他们中间的。当我们说到教会，哇，神住在我们中间，不是住在教堂，是住在我们一群以赞美为宝座成为神子民的儿女中间，神住在我们，把我们做他们的 temple 啊。所以出埃及记的高峰在四十章的末了，我们看见，哇，神说一切都建好了，会幕建好了，律法赐下来了，民族有了。上帝第四十章的末了，上帝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个 tent会幕，神这个时候就安息了，就是来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的末了，神就安息了，看着一切都甚好。这出埃及记再一次来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，耶和华的荣光，耶和华的安息，就像那个祝福，神如果住在民中间，赐下荣耀，百姓就得丰富的祝福。所以我简单讲这个启示录呢，到整本圣经末了的那个 vision 理想，二十一章世界的末了的归宿，那个圆满的高峰，约翰看见一个大异象，说看呐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换一个通俗的说法，就是神的 home 终于建在人间了，神的家终于从他的天与地终于打通了。现在为什么神的天和我们的地隔开了？因为我们的地不洁净，因为我们的地上充满了强暴。当有一天强暴被除走，完全神的国降临，神把他的家从天降在地上，那个时候天和地打通了，就像创世纪的第一章，天和地在伊甸园是通的。来到第三章，天与地，你可以想象上那个宇航天器就分开了，从此有一个无尽的深渊隔开，像天使，因为地被污染，被罪占领，被强暴统治的时候，天与地隔开了。而神的意象就是要用他的拯救，要废掉冤仇，让天地在基督里重新连接。哇，我们终于知道神的意象原来这么美好啊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接着下来说，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了，他是原来耶稣他来到人世间呢，他是要 make 让我们这个世界 make the world 整个世界变成一个 home，是神和人能够，是神住在我们中间，是我们住在神里面。如果你带着今天的信息，你再去看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，十四到十七章，你更明白了，那个是个奥秘，那是约翰使徒约翰启示的高峰，是在是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七章，那是个 mystery 啊，就是说神和人的同住。Mutual dwelling 啊，所以在保罗啊，后来的一个使徒叫保罗，他信主以后，他也看见了完全一样的启示。他说：“哇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。”我们看到十四章第一章十四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 看见耶稣基督，他的整个生命有那个荣光发出来呀、啊。十四节说，充充满满的，啊，这个是中文的翻译，和合本的。那么有 MSG 啊，这个信息版说 generously 就是慷慨的、慷慨的、无节制的、完全慷慨到浪费的程度的，inside and out 就是里里外外、丰丰富富。展现出来什么呢？那位看不见神的圣经还用了两个词啊，恩典和真理，恩典和真理啊。所以使徒约翰描述耶稣基督所展现出来，我们说光芒啊，那位看不见神的光芒，约翰用了两个词，硬币的两面。他说，在耶稣基督身上啊，这两个完美的融合了。一个叫做真理，一个叫做恩典。在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以前呢，人们常常把这两个分裂开。真理永常常是冷酷的、冰冷的、审判人的，像那个悲惨世界上的沙威，他要坚持公义，他要审判罪人，他要抓罪犯，他是一个正义的化身。但是他也是一个 merciless，一个毫无怜悯、冷酷的一个化身。因为他是真理的化身，但是他并不懂真理。那个真理是一个没有怜悯的真理。我们还有些父母是纵容，是溺爱，我们有好像有很多恩赐，哎呀，好有恩典，但是好像没有 truth。但那个恩典也是一个 twisted 的恩典，不是真实的，因为那个恩典里面没有真理。所以我们人无法把这两者合在一起。这两个相冲突的，所以我们要么只有恩典，要么只有真理。我们常常说啊，真理和恩典怎么协调呢？这是人生的一个大难题，不知道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当他看到一个妇人行淫，一个妓女抓住，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平平安的去吧。”啊，展现出耶稣无尽的怜悯，但是他说，跟上一句他说，只不过从此不要再犯罪。他的怜悯，他的真理，在他整个生命中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我们看见，并不存在没有真理的恩典，也并不存在没有恩典的真理。这一个我们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张力的概念，在耶稣身上，当你看耶稣生平的时候，完美的融合在他的生命中。所以英文说他是一个慷慨的丰富啊，一个 generous abundance 就是一个富有，他的 fullness。所以中文翻译成说，哇，充充满满的。他说我们在他的恩典上都领受了，恩上加恩。啊，有一个版本翻译成什么叫恩上加恩，就是我们领受的就是无止境啊！我知道弟兄姐妹有的哇，经历到基督的恩典，觉得感恩不尽。当你看到基督徒赞美可以感恩不尽的时候，你知道这里英文翻译成说 a gift after gift after gift，你可以说 after gift，就是说，哦，我觉得恩典加上恩典，又一个恩典。Overwhelming，就被恩典的波浪洪涛漫过，就沉浸的，就感觉被恩典的 overwhelming，哇，神的恩典淹没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觉得使徒约翰被圣灵充满了吗？对吧？他说恩上加恩啊，无止境的恩典啊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就说。天父让一切的 abundance 丰富都住在基督里面，上帝那位看不见的神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那个 invisible 看不见的那个丰富啊，完全住在基督里面。你看到这个图画呀，神把基督那位看不见的，在隐秘处的神，我们够不到，他看不见他的，他把基督啊 embodiment 有一个生命。放到我们中间，然后保罗说：“你看见这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你定睛看他，Behold， 看这个人，他身上有光发出来，这个光芒里面充满着恩典，充满着真理。你所才看见的这个光芒，就是上帝的光芒。神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呢。所以当我在读福音书，我读了那么多旧约以后，发现哇，真的是复活翻转了这批人，是他们洞彻大悟，完全认识了基督，而且完全把旧约里面指向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后约翰接着说，你们了解的摩西呀，说耶稣和摩西，约翰接着就把他们比在一起，因为在整个希伯来圣经最大的是摩西。他说摩西律法是通过摩西，律法的传统是摩西来的。他把它做对比，他说但是约翰的词汇，他说恩典和真理却是透过基督所传讲的。摩西传讲的律法，恩典和真理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。在旧约有一个很奇妙的预言，摩西的时候指向未来，这句话显然在生命记是一个显然指向未来，但是却没有答案，不清楚摩西为什么这样讲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，这是指将来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你们要听他。说神将来在你们这个以色列中间要兴起一位大先知，就如同兴起我一样，你们要 follow him。 在以色列的传统中，还没有哪一个人大过摩西，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这个摩西比向耶稣，说摩西做仆人呢，摩西只是仆人呢，摩西是神的仆人呢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但是到时候耶稣是谁呢？他说耶稣是这个家里的儿子啊，是继承产业的，完全不同。基督是更美的摩西，更大的摩西啊。摩西是影子，他指向那个将来要兴起的啊。耶稣是摩西，在这个图画里举着石板的是摩西，他最顶端的玛利亚举起来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摩西是影子啊，耶稣基督来。所以在这里我就列了个表，让大家看见摩西和基督的比较。他们都被法老逼迫的，都从埃及被召出来的，耶稣也是被希律逼迫啊，下到埃及去，都被兴起来，被称为拯救者。摩西被呼召，被当作拯救者。耶稣的名字是 Joshua， 约书亚，约书亚就是上帝的拯救的意思。耶稣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的意思，就是神的拯救。摩西赐下了西乃山的律法，耶稣赐下了登山宝训。摩西的面孔发光，是因为40天与上帝待在一起，面皮被反射的光。耶稣基督是他内在生命的光，他是那光的本体。他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的生命里面就有光芒。摩西指向逾越节，设立逾越节，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。摩西与神面对面，但是不得见神的面，只见神的背，而耶稣就是神的像，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啊！所以基督是更大的摩西，更美的摩西，终极的摩西所指向的一个预表。所以第14节说他是独神的独生子，这个独生的意思就是他独唯独的来表达出了这个神，他是在父怀里的。这是我们的比喻啊，都是用人的语言的比喻。我们如果没有文化，觉得哦，这个好奇怪啊，什么意思？在父怀里，因为神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神，是个灵。他就英文翻译有一个 MSG 翻译，就是他上神基督存在在那位隐秘的奥秘的神的最中心。基督存在在那个 heart of the Father， 那位隐秘处、奥秘上帝的心脏处，是基督。 在父怀里的，就是在天父最核心的生命中，就是基督。而基督是从天父所出来的独生子，这个子的意思，儿子的意思，在人的语言，在希伯来的语言里就代表儿子，代表是从谁而出的，从哪里而出的，既或不是自己，可能是自己的曾祖父、曾曾祖父，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为谁的儿子啊 ，begotten， 也就是说，基督是那从上帝天父最隐秘处、最心脏处所出来的，他独一的启示来到世界，要表明、要彰显那位在隐秘处我们无法了解的天父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约翰说，看，约翰福音说，基督说，看见了我，就看见了父。那个腓力门徒说，哎，我们跟了你这么久，你就给我们显显显像，让我们看看天父。啊，耶稣觉得你腓力你怎么这么愚拙呀？你跟我住了这么久，你还提这个问题？天父是你是在奥秘中。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，我就是父的那个 image， 那个像的啊，我就是你要看的天父的那个形象啊。所以呢，最后呢，约翰邀请我们呢说，人的生命要有光啊，说这个生命没有光就暗淡了，就灰暗了。你看到这个世间行走的很多人，能吃饭，能呼吸，能行走。如果你有一个透视功能，眼睛如果有个神赐给的，你能看见人的生命，你会发觉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很多人生命之光都暗淡了，都昏暗了，有的灯光都要灭掉了，有的灯光是僵残的灯火呀。你看到那些承受抑郁痛苦的，那些啊，失眠的，那些在痛苦中没有绝望的人，那就僵残的灯火，那个生命的火花已经真的是渐熄渐灭。所以圣经讲，那个里面的光就是人的生命，对吗？那个饮食，那些完全都不能够给人生命力，吃不下饭的，但是基督就是那个光。你如果我们想眺望，有时候拿挑灯芯呢，如果想把生命的光眺望，让我们行走像里面有一盏明灯啊，像心里面有温度，有光亮，能够照亮前面的路，照亮身边的人，你里面的光要被拨亮啊。约翰说，基督就是那光，生命就在他里面了，他是个灵啊。我们如果有了基督，如果我们说我们谁也不要，我就信我自己，哎呀，我们只不过是器皿呢，既没有油也没有光，走走就迷惑困惑了。约翰就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有的人就快快的去买这个光，就把自己点亮的，但是有的人拒绝光，宁愿留在黑暗里。但是神他来到世间是要照亮一切肯接受他的人啊，所以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很多人拒绝他。所以今天我讲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没有，我不知道我中间还有不认识的，我不知道真的每个人的情况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你的头脑很多不明白，我知道你有无数的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但是我就是祈求圣灵冲破你大脑的防御，冲破你里面的疑惑和障碍。我只是想让神的灵，我只是想，我祈祷神的灵能够拨通你的那个心灵的电话，让你跨越你里面的防御机制，让你能够，虽然困难重重，问题多多，你里面有一个渴慕，点燃这份渴慕，让你接受这份光，让这份光成为你的生命之光。他住到你的心灵，你的心灵里面有光啊，有温度啊，因为神说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在他里面了。你接受他，就你里面有了一个源源不断的源头啊，你每天默想的基督是爱， 对吗？是希望，是真理，是悔改，是喜乐，超越你的头脑。一个能够不被自己禁锢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向永恒、向上帝开放。一个被自己禁锢住的人是悲惨的，因为他们自己就成了自己的监牢啊。所以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讲到说，这个世界上那些人不信的人呢，这句话很重啊，说不信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，就是魔鬼，就是谎言、撒谎人的福，被世界的神把眼睛弄瞎了。光照在这里，他们看不见，看不见福音的光啊！你看保罗说什么的光？说基督荣耀的福音啊，荣耀的 glorious。我在讲福音的弟兄姐妹，荣耀的福音的光，他们看这么大的光啊，他们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。但是保罗话锋又一转，在以弗所说，他说，光能够显明一切，他说有人这样说呀，保罗引用了，在这引用说，睡着的人，他没说沉睡的人呢，醒来吧，沉睡的人醒来吧，从死人中间起来吧 ，arise， 啊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，让光进来，遇见恩典，遇见光。神遇见了马太啊，马太那里干着工作，收着钱，收着税啊。突然有一天，基督来到他的税务局，突然指向马太，马太整个人就懵了，懵了，完全懵了。耶稣说：“你跟随我。”马太整个人好像一个魔力啊，被耶稣完全征服。他的头脑明白了吗？没有明白。他的神学明白了没有？圣经读过一遍了没？没有。他完全不能够抗拒耶稣的这个光，你看这个油画是很有名的一个画，这幅光照到马太的脸上，马太整个手指 ，It's me， 就是说你在叫我吗？马太完全超越理性，超越头脑，超越他的所有自己认为障碍的，被耶稣征服，他站起来，放下了一切，跟随了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也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的情况，我也知道你充满着各种的障碍，但是我也盼望有没有可能像马太一样，被神的能力啊，有一个神学家说逮住了，被一个神的能力、神的念逮住了、抓住了、捕获了，上帝捕获了你，使你站起来跟随他，因为他就是那光。他是那位看不见的神的像，上帝那位永恒的造物主，把所有的美好都在基督里面蕴藏着。我为大家祷告，亲爱的啊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求你的圣善的圣灵、大能的圣灵、让死人复活的圣灵，进入到每一个啊在这里听见福音的人，无论是已经觉知信主的，还是在寻求认识你的主啊，你不是道理，你不是历史而已，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今天记着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，你再一次呼召我们跟随你，你要给我们一个生命，是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愿意你的灵感动我们弟兄姐妹，能够接受你，接受那光，遇见恩典，遇见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